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主，也是住在我们心里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复活的主，是向我们说话的主。因你活着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诉说你的见证。主啊，你来祝福一下的事情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生命的主住在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。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这一位神，他是生命的主。这礼拜三王牧师邀请我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要讲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到五节，但是后来他说要讲到十四节。哈利路亚。是主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读经的时间就省略了。约翰福音的一章的第一节的上面呢，我不知道你们书上的题目头是怎么说的，你们书上的题目头是什么？道成肉身。哈，如果第一章用道成肉身，它就有三段，一到十四节是道成肉身的认识，那么第二段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道成肉身的目的，那么从十九节到最后是道成肉身的见证。因为一章一到二节是讲到他是太初的道，那么一章第三节是说他是万有的主，第四节到十三节是说他是生命的光。在道成肉身的认识有三点，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到三节有两点，一到二节是说他是太初的道，就是道成肉身呢，你认识他是道成肉身的主，那么一到二节讲的他是太初的道，第三节讲他是万有的主，你认识他是太初的道，你认识他是万有的主，然后你认识他是什么呢？生命的光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点。啊，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？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了人，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，道成了肉身，那么一章的一到二节是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所以道是神，道成肉身，神是灵，神没有肉身，肉身是指的人，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了人的意思。那么在道成肉身这一段里面，他特别讲到认识有三点，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三点，乃是一点，因为前面的一到三节讲过了，就是他是太初的道，他是万有的主，那么第三点就是他是生命的光。哈利路亚。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个活着的人，你都需要这三点。第一点就是你需要神，第二点就是你需要万有，第三点就是你不只是有身体和灵魂，你需要属灵的生命，你需要一个永生在你的里面，就是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神，也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永生，他只追求万物，他只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万物，他好比一个人在旷野的，在迷雾的，在云雾的旷野旅行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一到二节， 如果一个人没有四节到三节的经历，他只有第三节说万有是单他造的，还没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也不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，你就不知道万有是他造的，那你还需要万有？你在地上追求吃喝玩乐，那么你只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在云雾的旷野旅行的人。在云雾的旷野旅行的人是一个失迷的人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唯物主义，就唯有物质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我们讲有信仰叫做唯心。其实这个唯物主义就是他活在物质里，他只追求物质的东西，他没有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有神，神是一切的源头。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物资是没有错的，真的我们很需要。如果没有神就没有万有，那么如果有万有就证明有神，有神有万有，我们活在地上每一个人都会70年80年以后离开这个世界。那么我相信有神，我也需要万有，我也得到了车子房子，什么都得到了，吃的也很健康，但是我的灵魂还会离开身体，我有一天还会死掉，所以还是不够。我们不只是需要神，不只是需要万有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证明有神？根本不需要证明，神不是需要证明的，神就是神。你看到万有你就知道有神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人，你就需要知道你需要的衣食住行。如果你知道人的身体，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，有一天会死去，你就知道你需要一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人在地上一直在寻找的。我们刚刚从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回来，我2009年去过一次，我那一次去是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。我刚刚去的时候把我吓坏了，因为那个桥修的让我怎么都想不通，他怎么可能把那个桥给架起来。我都是在想那个房子可能是天花板也只有2米多，我搬了一个凳子，我要想按一个灯泡我都怕摔下来。我怎么就是有人真的是按一个灯泡就把自己摔得终身自残，从椅子上掉下来。他居然把那么一个，那是多少斤我都不知道，他居然把它给怎么样架起来了。所以我说这个桥根本不是人架上去的，它是自己长起来的，这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有人把它架起来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金门大桥一定是他自己怎么样从海里长起来。你觉得可笑吗？非常可笑。就像今天很多人不承认万有是神造的是一个道理，太阳那么大，怎么可能几千年都在那里不动，一直发热发出能量呢？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一个，我只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万物，我们也需要什么？永恒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从4节到13节讲到它是生命之光，我们会分成3点。第一点，就是它是生命的光，4到5节说的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或者说你写耶稣的光照。如果你这个喜欢文字的对称，你就给它写成耶稣的光照。 第二个是约翰的见证，从第六节到第九节。第三个从十节到十三节，就是世人的反应。他是生命之光，我们会讲三点：第一点，耶稣的光照；第二点，约翰的见证；第三点，世人的反应。耶稣的光照，他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耶稣的里头。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这个生命是讲属灵的生命，是讲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知道第三节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环境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在上帝的创造里，创造了万有，也创造了人。那这个人是有灵魂的，不只是有灵魂，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就是亚当受造在伊甸园的时候。但是亚当犯罪了，失去了这个属灵的生命，所以人只有什么灵魂和身体，而失去了那个永活的生命，有了罪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失去了神，有了罪。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生命在他里。这个叫什么？一到二节讲他是永恒的主，自由拥有的主。那么第三节说他创造万有，他是万有的主。而四到五节特别讲了他是救赎人类的主。这个生命在他里头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人的肉体的生命是从他来的，这还不够，因为人已经有了罪，灵魂有一天会离开身体。所以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，那是说他要有一个救赎，他要把一个属灵的生命给人。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这个灵是人的灵魂的灵。他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当灵魂离开身体，身体就会埋到土里去，会送到火葬场去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个只是肉体的生命，就是有身体有灵。还有一个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个叫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生命在他里头。这个生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说，他使人死也使人活，包括你肉体的生命是因着他而创造的，包括今天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离开世界，都在他的权柄的决定之下。如果你的生命要想活到永远的话，那你就是什么？需要在耶稣基督里。在哥罗西书的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，他在神里面，一到二节说的，万有在他的里面，他是万有的主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他本来就是万有之首。那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，钉死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得着这个万有的权柄呢？是因为为了人，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人就得不着管理万有的权柄。因为亚当得了管理万有的权柄，亚当犯罪，失去了这个万有的权柄。亚当是首先的亚当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他要得着这个权柄，把这个权柄再复返给人。所以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，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主，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，借着他创造万有，他也掌管万有。耶稣基督也是什么？生命的主，他要救赎人，要赦免人的罪，要把永生赐给人。所以四到五节特别讲到神的救赎，所以生命在他里头。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特别讲到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一个救赎的生命，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不只是灵魂在身体的那个犯罪的生命，那个追求物质的生命，那个活在世界上追求物质享乐的生命。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罪？就是因为人都活在物质里，活在物质欲里。 如果人没有神，如果人没有永恒的生命，人就是没有根基，没有原因，也没有结果，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结束。所以中间这一段就是是你的。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个起初是时间的起初，是上帝创造的起初。这里讲的太初，没有人知道太初是什么时候，起初是一个时间的开始。所以圣经说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谁？你是神。亘古是指的一个永恒的时间，所以人类历史从开始到结束，这是永恒时段的一个插曲。上帝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，上帝在这个在人类永恒时间，在人类历史的这个之外，他不是因为人类有六千年，他这个六千年就被限制了，不是，他一直是在这个时间，在他不受这个限制。所以生命在他里头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自己在想，耶稣基督，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信仰，是我们最后的一条路。你把许多的神都拜完了，许多的医生都找完了，许多的方法都想完了，最后你说不行了，我来找耶稣吧。从信仰的角度来讲，耶稣是你最后的一条路。我们不是把它摆在第一，它本来是首先的，也是什么幕后的。但人常常在信仰上都是所有的信仰都靠不住了，钱也靠不住了，唯物主义、共产主义，所有的主义都靠不住了啊！我自己弄的所有的东西都靠不住了，最后才来找神。所以它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选择的道路，这是信仰上。其实在侍奉上也是，我刚才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一直在感动感动感动，我觉得好感动。就是今天太多的牧师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耶稣也是我们侍奉的最后的一条路，就是我们用无知的肉体来侍奉，我们用头脑跟人搞关系，讲道、查经、敬拜、赞美，用方法、用艺术，最后都用完了，肉体用完了，头脑用完了，才用心开始来寻求神。在侍奉上，耶稣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道路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有肉体，不只是有头脑，更重要的是灵。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什么宗教的形式，我们的信仰是生命，我们的信仰是生活。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无知的肉体，不是一个理性的分析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。所以当你不是带着无知的肉体，不是带着理性的分析，你用心在那里敬拜、祷告、听到、读经的时候，你就立马遇见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。他不只是在天上，他也这个时候住在你的心里，不但如此，他也彰显在你的聚会中。你好像看不见摸不着，又似乎看得见摸得着，你好像来到全能者神的面前。因为什么？你用心来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告诉旁边的人，告诉他说，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形式，真的，信仰不是一个时髦，不是一个潮流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生命，信仰是生活。耶稣基督不是是一个伟人让人研究，耶稣不是给你带来一套的宗教的教条、宗教的形式、宗教的意识、宗教的议程，不是。耶稣给你带来的是生命和生活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基督徒没有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没有生命。你必须认识到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你必须认识到他是自由人为的主，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他是你生命的主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。如果你的信仰还一直在追求物质，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。当你认识到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你在追求生命，这万有都是你的，他会白白赐给你，不需要你发任何的代价和努力。就像亚当，神要造他，神就把万有赐给他，这一切神都预备好了。今天太多人在世界上，我要拿文凭，没有错，很好，我要拼命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开公司，我要赚钱。如果你没有神，也没有追求永恒的生命，这一切都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虚空。因为什么？ 万有不能让你满足，物质不能让你满足，因为神充满你的心灵才能满足。你有了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盼望，你才有安全感。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从东南亚还是从中国在美国生人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如果你的信仰还是在追求物质的，你的信仰还是带着无知的，你的信仰还是在理性里的，你的信仰你不知道耶稣是你的生命，你不知道耶稣可以活在你的心里，你不知道你用心灵去敬拜神，信仰对你来讲没有太大意义，跟其他的宗教是没有区别的。这位神真就真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不只是真，他活。我们知道和尚拜偶像，偶像都是死的，基督徒拜神，神是活的，他可以活在你的里面，可以活在你的生命中，而且他可以透过你的生命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所以生命怎么样，在他里头。你有从耶稣基督得着生命，你就得着满足；你有从耶稣基督得着生命，你就得着改变；你有从耶稣基督得着生命，你就有道路。他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走着他十字架的道路，你单单选择他，就像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你选择跟从主，你就能舍己；你选择跟从主，你就能背十字架。如果你单单选择主，主就是你的道路，怎么没有路走还是有路走。而且你照着他的真理行，耶稣成了你的生命，耶稣就是你的生命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爱自己的生命吗？你要爱耶稣，因为他给了你生命，他也是你的生命。当你里面没有主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生命。你里面有主，你就有生命，就是永生的生命。你里面没有主，就没有永生的生命了。所以他不是你的外袍，他不是你的钱包，他不是你的财神，他是你的生命。他在你里面，他是生命，他在你里面，你就有了他的生命，他在你里面，你就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你要爱耶稣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他成了你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生命在他里头。神爱圣灵，圣灵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请注意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创世纪的一章第三节，他说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什么光，那里就叫预定救恩，那个叫预定救恩。神看光是好的，把光暗分开了。那个光是什么？第四天才照的太阳、月亮和星辰。那个光是什么？那个光是什么光呢？不是电灯光，不是煤油灯光，也不是日月星的光，不是物质界的光。那个是神预定救恩，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说的，就如神在创立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。神在造人之前就知道人会犯罪，所以在造人之前就预定救恩。那个光就是生命之光，就是预定救恩。请注意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说，耶稣不是受造的，耶稣是太初就有的，而且是与神同在的。所以呼喊派解释耶稣是受造的是错的。那么创世纪的一章，刚才我告诉大家的第三节说，他说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那不是造耶稣，那是预定救恩的意思，而不是造耶稣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是神预定了一个救恩的光，生命的光，跟约翰福音是对称的。创世纪一章第三节跟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是对称的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五节也说，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所以生命在他里头。第二句话他说什么？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有了耶稣就有了生命，当你有了耶稣，你心中就明亮，心中就不黑暗了。请注意，每一次讲到你心中的干渴，或者说心中受瑕疵，或者说心中充满虚空，或者说心中充满黑暗， 其实这是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的，本质上是一个意思。当你没有耶稣充满你，当你没有圣灵光照你，当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你的心中就是干渴的，就是黑暗的，就是受辖制的，就是虚空的。我想问弟兄姊妹，你感觉这里面满足吗？不满足，那就是因为什么？没有被耶稣大大充满。耶稣是太阳，如果他光照你，你心里就会明亮。在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呢，就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叫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马太福音的4章16到17节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。这个光不是这个物质界的太阳光，是一个属灵的太阳。马太福音4章1到2节讲得非常清楚。哈利路亚，他说生命在他里头，你得了耶稣就得了生命，而且他生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光，意思就是说你得了耶稣就得了生命，你得了耶稣你心里就有亮光了，你就明亮了。路加福音11章34到35节说，你们要省察你们里头的光，你里头多黑暗的，那黑暗的何等大。人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人的眼睛若黑暗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很等的大。今天我能行在光明中，是因为我眼睛看得对；我的肉眼看事情能分辨是非看得对，是因为我灵里看得对。今天有人把坏的看成好的，好的看成坏的，对的看成错的，错的看成对的，就是因为什么？用人的文化，用世界的眼光来看。为什么别人穿得那么暴露我就不能呢？这多么潇洒呢？这是错的，因为他没有耶稣的生命之光。为什么别人可以随便 同性恋，别人可以随便结婚同居，我不能呢？他觉得这是合理的呀，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因为他没有耶稣的光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耶稣在你的里面，他是你的生命。耶稣在你里面，他是你生命的光。这个生命的光不是说眼睛看的物质界的光，乃是你心灵的光，你心里就明亮了。雅各书1章16节，雅各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请问你们能看见我长什么样吗？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什么？有电灯光。如果没有电灯光，我们把门也给它封上，天上天花板没有透明窗，你们在里面，我看不见你们长什么样，你们也看不见我。上帝太奇妙了。上帝呢，他造了人的肉体，包括灵魂，他也造了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耳朵。所以肉眼只能看见物质界的光，灵眼可以看见属灵的光。你跟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跟主关系很好的人说，今天能够太强哦，那个敬拜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主了，我一直在那，哦呦主啊，我一直感动一直感动。那个刚进来说，哭什么哭，莫名其妙，感动什么呀，在哪呀？你看见神了？神在哪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灵眼没有打开，他的灵还不敏锐，他看不见。所以有些基督徒讲的呢，不信耶稣的觉得莫名其妙，哎呦，你看见神了，我坐了半天根本连个风都没看，都没看见，连看见神了。所以他不明白这个意思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哈利路亚。现在突然停电了，我们大家都会着急。停电了不只是麦克风没有声音，而且是没有电灯光，我讲到你们没办法做笔记，但是有光的时候呢，哇，好高兴。你知道长期下雨看不见太阳，就觉得你的心也阴天了，非常难受。但是出太阳的时候，哇，特别早晨出太阳的时候，你觉得好敞亮。当你重新恢复跟主的关系，你心中明亮，你感觉你的人生好有价值，好有方向，不再迷茫，不再虚空，不再苦干，不再受辖制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真是活得四平八稳的满足喜乐， 滋润、自由、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只是他的生命，耶稣成了他的光。这一个信仰不只是一个理论，你要活在他的生命中，活在他的灵中，他的话中，你就会不只是说口里说他是真神，而且你把这个真神活出来了。你不只是用嘴巴和理性知道，你不只是用嘴巴讲，你在心里会阿门，你所听的所信。他现在第三句话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却不什么接受光，所以生命在他里头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约翰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第三句话他说人拒绝光，拒绝光就在哪里？拒绝光就在黑暗里。你看耶稣如果成为你的生命，耶稣就在你里面成为光。如果人拒绝耶稣呢，就是拒绝了生命和拒绝了亮光，就活在黑暗里。这是讲重生得救的信仰。但是重生得救以后跟神的关系还是如此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最后一句他说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刚刚信耶稣的人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的整个的言语行为所有的行动都会不一样。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刚信耶稣，他说我从小就想找神啊仙啊的，我就觉得心中缺一个什么。当时老师跟他传福音，把他带到教会，第一次复活节聚会，他说我找的就是这个，我找到了，我就找到了。哇，火得不得了，热心得不得了。他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感觉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哎呦，特别火啊，整个人都不一样，整个人改变。他说我相信我那天就重生了，第一次来聚会就重生了。因为他觉得他得到了生命，他觉得他得到了光，他有了方向，有了目标，他觉得他不需要再活在罪里，不活在黑暗里了，他不再迷茫了，不再失迷了，不再瞎眼了。如果上帝照人的眼睛没照日月星的光，我们的眼睛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上帝照了日月星辰没照眼睛，那上帝干嘛要照呢？上帝非常的奇妙，他照了外在的光，他照了我们的眼睛。他同样，他让耶稣成为生命之光，他也要打开我们的什么灵眼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的光照，你在耶稣里有生命，你在耶稣里有亮光，你就不在黑暗。如果今天你似乎还有一些黑暗，说明你跟主的关系这一段时间不正常了。你刚刚信耶稣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你是相信有生命，你心中也是明亮的，你是不在黑暗里的，你是非常光明的，你的心理光明，你的思想光明，你的行为光明，你是非常乐观的，你非常有喜乐和盼望的，因为你在基督里得救。哈利路亚，信仰是我们的生命，信仰给我们带来亮光，信仰叫我们脱离黑暗。你不想再去拜偶像，你不再想去跟人家去跳那些无聊的舞，你不再想去占人家的便宜，你不想，你觉得这个可恶，你觉得让你非常的难受。就像我们刚才看一看那个桥子上面的那个柱子，一往上看，云南一走的时候，哎呀，就想吐，就觉得那个桥要翻过来。有没有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？基本上没有，只有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。因为上帝造人没有让人的眼睛直接可以看太阳，只有鹰可以，所以他把我们比成什么？鹰。就像他也说，我们不能直接面见神，我们直接面见神就灭亡了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他是荣耀的，我们是污秽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一个人非常有气质，或者非常有文化，或者长得非常的漂亮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如果你不够自信，你看一个非常漂亮，你就想去上吊，不是吗？ 你觉得羞愧，你明白吗？上帝不只是烈火，你看到他不能活，上帝太荣耀了，你看到他就羞死了。就像你看到那个柱子，那个云层一动就想晕倒，把你就是这个没办法控制的。你听到哀乐没办法不哭，你听到摇滚你没办法不信，你听到敬拜的诗歌你没办法不敬畏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东西是你没办法逆转的，没办法阻挡的。啊，不管是哪一个动物，只要听到狮子一叫，它没办法不发抖，这个是没办法控制的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装置的。就像车虽然跑得快，它装了一个刹车系统，一刹就刹住了。就是这个动物怎么样的厉害，它碰到另外一个动物，就像这个老鼠见猫，或者猫见狗，或者其他的动物见到狮子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人见到上帝没有办法，觉得哦，除非你在圣洁，除非你灵魂脱离身体了，要不然你就感觉到啊，你活不下去。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厌烦罪呢？出了黑暗，不在黑暗里，在光明中行呢？因为耶稣成了他的生命，耶稣成了他的光。哈利路亚！今天在你里面还不想恨罪，还不愿意脱离罪，我告诉你，你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的，耶稣对你的光照还是不够的。你越深认识耶稣是你的生命，你爱他，他成了你的生命，你也爱惜耶稣，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他就是你的生命，他不在你里面，你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如果耶稣成了你的生命，耶稣成了你的光，你不可能不恨罪，不可能不脱离黑暗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就像你进入空调房，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到发凉，你进到这个40度高温的这个太阳下面，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到热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，除非你不正常。哈利路亚。第二个，约翰的见证，第一个是耶稣的光照。约翰的见证，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才来的。第一个约翰的来历或者是出生，可以说他是一个神所差遣的人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人类历史有四个最特殊的人，第一个是亚当，用尘土造的，吹了一口气；第二个是夏娃，用烈骨造的，但是神就没有说吹气；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圣灵感应的；第四个就是约翰。约翰是历史中人类历史几千年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。他特殊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在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，他是一个上帝特别预定的人。那这个意思，他说他是以利亚，并不是说旧约的以利亚灵魂投胎转世九道轮环，基督教不承认九道轮环。所以有好多听众会读出来，哦，他就是以利亚，那就是旧约那个以利亚又带着肉体来了。不是，因为他是他妈妈伊丽莎伯生的。那是不是以利亚的灵魂投胎转世呢？也不是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明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他所做的工作跟以利亚差不多，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乃是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他的始终像以利亚，而不是以利亚带着肉体重新来，也不是以利亚的灵魂投胎转世。所以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又加上圣经说他就是那以利亚，有好几处经文，所以有好多基督徒就读出来说是以利亚带着肉体来，或者说以利亚投胎转世，这种观念是错的，不是投胎转世，也不是带着肉体来，乃是说他是一个神所特别预备的人。怎么个特别预备呢？就是他在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，他被称为主的先锋，就是他有神的特别差遣、特别预备的意思。有一个是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我们生下来都是生在父母的使命，望子成龙。但是约翰生出来是生在神的使命里，为耶稣预备道路。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生下来就要赚大钱，光宗耀祖，做高官，这是我们生在父母的使命里。这个人是他父母差来的，知道吗？我们都是父母差来的。但约翰是谁差来的呢？是神差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特别预备他成胎 让这个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不早早怀孕，这个时候怀孕，这个怀孕不是圣灵的感应，但是呢不只是怀孕，而且是他从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，就一怀胎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活在圣灵的管制里，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。约翰不是没有罪性，约翰是按圣经说他应该没有罪性，因为他从怀孕那一天就被圣灵管制。约翰在圣经找不到他犯什么罪，但不等于他不是罪徒，因为他还是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的血脉，他有原罪，但圣经没有说他有本罪。那我个人认为他从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，一直活在圣灵的管制里，他是一个特殊的人，他被称为主的先锋，所以从肉体生命没有一个大过约翰，他是神所差遣的。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名字叫什么？约翰。他是神所差遣的人，就是他的来历。第二个，他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就是他叫约翰。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礼物、神的赏赐。哈利路亚。约翰这个人成为神给他爸爸妈妈的礼物、恩赐。约翰这个人成为神给以色列人的礼物，因为他把以色列人引到神的面前，把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约翰这个人成为，甚至于成为全人类的礼物，因为主耶稣是普天下的救主，他是主耶稣的先锋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愿你做神的礼物。哦，有的父母看到孩子就跟他讲一句话，你是我的冤家对头，你是我们家的上门星。那不是礼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灾难，那是咒诅。不过我们如果不活在圣灵的管制里，我们不活在神的使命里，基本上都会成为别人的灾难和咒诅。你要问自己，我能成为教会的礼物吗？我是给教会带来多少的灾难混乱，我给我的父母牧师带来多少的麻烦，还是我成为教会的礼物？人人因着我在这个教会里都蒙福。就像我们刚才为那个姊妹祷告说，在这里敬拜音乐敬拜带来祝福，要到别的地方也带来祝福。有的人在，比如说希特勒、亚历山大，他生在世界上给世界带来多少灾难，像约翰、耶稣给世界带来多少祝福，像保罗、像彼得，有没有？你怎么能成为灾难呢？就是你历史越多越远，你被魔鬼得着的越多，你爱世界、贪图物资、贪图的越多，越为自己活，你的自私越大，你给别人带来的灾难就越大。你怎么能成为礼物呢？就是你越多的放下自己、舍己，越多的献给神，越多的要爱神和爱人，你就成为别人的礼物和祝福。大家要成为神的礼物吗？因着你在这个学校，你爱神，你给所有的同学都带来了光明，让他们感觉你的生命不一样，你心中很光明，你很阳光，你不是很黑暗的，你不是很诡诈的，你就能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第三个，他的来历，他的名字，他的来历就是神所差遣，他的名字是神的礼物。第三个，他的见证，也就是他的生命，换一句话说就是他的使命。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什么？为光做见证，不是为别人，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世人可以因他信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叫世人可以因他信。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好像说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说，哦，他如果是信耶稣的，我一辈子都不要进教会，这是叫世人因他可以被绊倒。哦，有一个人只要听说，哦，他怎么这么好，一听到信耶稣的好，我不用你传福音了，我就跟你去信了，这叫可以因他什么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生命的见证。很多人因着我们的行为败坏而被拦阻在教会门外，也有很多人因着我们的行为好被带到教会里来。有一个小云子今天带我们去的， 我见过他的妹妹和他的爸爸妈妈。他妹妹作见证说，我妈妈，人家一看到我妈妈就会信耶稣，为什么？看到她的改变，她就跟人非常自然地传福音，叫世人因她可以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成为神的礼物，我们要带着神的使命，我们就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就可以因着我们让人信耶稣，而不是因着我们让人怎么样咒诅耶稣、远离耶稣、拒绝耶稣。如果今天你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派出去的大使到某一个国家，那是何等的荣耀。那么如果今天你成为耶稣的大使，因着你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信徒、做代职、做全职，大家都因着你蒙恩，而因着你认识耶稣，那这是最有价值的。可以成为神的礼物吗？你是有能力成为神的礼物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是有责任，你是可以选择成为神的礼物的。在你里面要有抱负，在你里面要有愤恨，在你里面要有什么追求。哈利路亚。第三个，对不起，他下面他其实叫世人因他可以信，他不是那光，乃是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圣洁世上的人，要照亮一切圣洁世上的人。对不起啊，我稍微插出去一句课外话，如果是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有加尔文主义，我告诉你，把这一段圣经稍微一读，就没有加尔文主义的绝对的预定论、双重基界式的预定论。你看他说，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不是深不见远，而且他说什么，要照亮一切圣洁世上的人。对不起，我们要讲第三段，这个世人的反应。他说他在世界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世人对他的反应，第一个是不认识他，第二个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到什么不接待他。第一个是不认识他，第二个呢不接待他，第三个呢接待他。他在世界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就是耶稣从天上来的这个世界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本来这个世界是他的，本来世界是因着他造的，但他到世界没有人认识他。认识主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没有认识主，就很难接待他，就不接受他。如果你认识主，就能接受主。你接受主是因为认识主，当你认识他、接受他，你就做神的儿女了。所以他讲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我们认识主何等的重要，因为他是神的羔羊、弥赛亚、人类的救主、自由永有的主、神的羔羊、犹大的使者。我们要认识他，就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。下面他说什么？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因为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是他自己的，所以他到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不是说哦，他去到以色列，以色列人不接待他，以色列才算他自己的，不是，全世界都是他的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就是他从天上来的这个世界是到自己的地方。他说自己的人到什么不接待他，不是耶稣不拣选人，不是耶稣不光照人，不是耶稣不要人，是人不认识他，人不接待他，这个活在罪里的人拒绝光，不接受光照。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也非常清楚。第三个，凡接待他，他说凡接待他的是什么人呢？信他名的人。他名叫什么？他名叫耶稣基督。耶稣就是救赎的意思，基督就是作王的意思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就要管理你的生命，管理你的生命，在你生命中作王。他说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接待他的第一个，他讲的信他名的人，什么叫接待他？就是你接受他，接待他就是你敞开你的心，接受他到你心里，也就是接待他。这个接待他不是说你接待一个弟兄姊妹到你家里，那是后来， 你如果没有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就是不接待他。他说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下面，所以接待他的第一个他是信他名的，第二个他说什么，他就吃他的权柄。接待耶稣的有一个权柄，就像房上生的儿子，有一个列位太子，其他的都是什么王子，有没有？王子是一个权柄，王子是一个地位。我们今天只要重生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神是万王之王。我们只要接待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人，这是一个权柄。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。我们如果没有接待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所以他就是他们权柄。这个什么权柄呢？就是做神儿女的权柄。做神的儿女就是一个权柄。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不是用肉体生你，这个叫血气，肉体是血气，也不是从人意，并不是说像有一个传道人他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什么叫神的儿子吗？就是神圣我们为干人。这个越解释越糊涂，还不如不解释。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再加一个，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儿子吗？就是神圣我们为干人，那惨。不是干儿子，干儿子是仁义的，不是从血气生，就是神不是用肉体生我们，不是从仁义生，不是干儿子私亲，还有什么？不是从情欲生，不是用罪生的。什么叫情欲生？私生子就叫情欲，罪是情欲。他情欲的事都是狭而易见的。什么叫情欲？就是罪性，罪恶的行为就叫情欲的事，罪性就叫情欲。所以上帝没有用罪生我们，上帝不是用情欲生我们，上帝不是用仁义生我们，上帝也不是用血气生我们。只有人用血气生，用仁义生，用什么情欲生。我们所有的人生在地上都是从血气、仁义和情欲生的。那么我们今天重生做神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是从什么生呢？从灵生，从神的化生，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生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乃是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就是从爱生的，从光生的，从神生的就是从圣洁而生的，从神生就是从圣灵而生的，从神生就是神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我们的重生是什么？你听见耶稣基督的道，你的自由意志选择，我愿意接受做救主，圣灵感动你，这个才是重生得救的信息。重生必须有这三个，第一就是你有人讲神的道，然后你自由意志选择，这还不是信，自由意志选择说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，还没有重生得救，那时候圣灵才感动你。但圣灵感动一定是自由意志降服的人才圣灵感动。所以有人解释说信心是神赐的，其实有人传道给你也是神赐的，你自由意志选择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圣灵感动你才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心。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灵，我们与主成为一灵，我们活在圣灵里，活在神的话里，活在神的爱里，活在神的圣洁里，活在神的光里。我们今天跟世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认识他是生命的光，讲到三点：耶稣的光照、约翰的见证和世人的反应。上帝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。
非常谢谢于老师的他的教导，我真是不知道这一辈子有没有可能讲出这种东西，太丰富，感谢主。那。